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海峡论坛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现在是7月3日，美国东部时间晚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7月4日早上6点。下面播报国际新闻。伊拉克国防部长奥贝迪星期天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美国驻伊拉克大使斯图亚特·琼斯会晤。在此之前，巴格达发生了2起爆炸事件，炸死至少124人，炸伤186人。两位官员商讨了两国为打击伊斯兰国将如何加强合作。第一起是自杀汽车炸弹爆炸，发生在午夜刚过时分，地点是一处繁忙的购物区，炸死了至少119人，炸伤170人。这是今年伊拉克首都发生的造成伤亡最多的一次袭击。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声称对这次发生在巴格达卡拉达区的爆炸事件负责，还表示什叶派穆斯林是袭击的目标。伊斯兰国组织认为什叶派穆斯林离经叛道。第二起爆炸事件发生在巴格达北部的沙巴区，导致至少5人丧生16人受伤。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第二起爆炸事件负责。白宫谴责了星期日的袭击，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这起爆炸事件更加加强了美国致力于打击伊斯兰国的决心。声明说，我们以伊拉克人民和政府团结在一起，共同努力摧毁伊斯兰国。孟加拉国开始为打卡一家高档餐馆遭受袭击的遇难者举行2天的哀悼。打卡的这家餐馆曾经受到11个小时的围攻，7名伊斯兰激进分子打死了20名人质和2名警察。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但是袭击事件与该激进组织是否有任何直接的联系还没有得到证实。此外，孟加拉国政府官员否认伊斯兰国的参与。7名袭击者当中有6名已经被击毙。孟加拉国内政部长星期天表示，袭击者与伊斯兰国组织没有关联，而是本国激进组织孟加拉圣战者组织的成员。该组织在孟加拉国已经被禁了10多年的时间。这位部长还表示，所有袭击者均受过良好的教育，来自富裕家庭。孟加拉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坚称该国没有伊斯兰国的立足之地。哈希纳总理的政府指责是他的政敌制造了该国遭受的一系列的袭击，并说政敌为了制造混乱支持该国的激进组织。位高权重的美国民主党籍国会议员艺妓，被推测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希拉里·克林顿将不会因为他出任国务卿期间因公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而受到起诉。新泽西州参议员科里布克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周日电视美国国情节目中说，这事不会发生，就我看根本不在有可能发生的范围里。克林顿星期六以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人员见面3个半小时，这令事件进一步令人关注。这个询问有可能是司法部长决定是否起诉克林顿，或者是清除克林顿不法行为嫌疑之前所采取的最后一个步骤。正当克林顿希望平息他因为因公使用私人电邮而引起的怒火之际，他的共和党对手川普在推特上发起了攻击。川普写道，联邦调查局不可能不对希拉里·克林顿提出刑事起诉的建议。6月份进入美国的叙利亚难民的人数比5月份增长了1倍，从而使得奥巴马总统要在10月底到期的本财政年度里安置10000名叙利亚难民的目标有可能达标。美国国务院难民安置中心报告，上个月抵达美国的叙利亚难民有2381人，他们在38个州安顿下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下节目是海峡论坛的录音重播。海峡论坛节目在北京时间每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通过广播和电视为您联合播出，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并积极参与。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7月3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今晚海峡论坛上半场聚焦台湾雄风三型导弹误射这个事件啊，那么下半场要深入分析蔡英文签名自称台湾总统所引发的争议，以及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柏瑞光对九二共识的解读。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请到台北的来宾。那么今晚请到台北的呢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先生到节目当中。李先生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球先生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也欢迎李华球老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美利坚大学亚洲研究理事会的主席赵全胜教授。赵教授欢迎您。
好，你好，博弈好，还有李教授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台湾海军的金江号巡逻舰日前进行了年度甲类的操演验收，但是在进行气头检查的时候，错误的发射了一枚雄风三型反舰导弹。导弹进入澎湖群岛东南方外海，并且追踪贯穿一艘高雄级渔船的驾驶舱，造成了船上人员1死3伤。不过导弹并未通过海峡中线，台湾方面初步判定导弹误射事件是因为人员违规操作所造成，不过也出现了许多的阴谋论。由于7月1号恰逢中国共产党95年党庆，台湾军方发生飞弹误射，并且朝向了海峡中线来发射，事件引发了大陆方面的不满。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表示，由于两岸现在没有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因此误射导弹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台湾方面必须要有一个负责任的说法。那么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和美国之音驻台湾的记者林峰来进行视讯连线，请林峰来带我们掌握这个事件在台湾的最新发展。林峰你好。
东宁你好。
好的，首先请教您啊，这个我们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结束了出访之后呢，在7月2号返回了台北，那立刻在返回台湾之后，他就对雄三导弹误射的事件做出了一些阐释，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林峰。
对，我们关注到那个蔡英文总统他抵达台北的时候呢，这个表情是比较凝重的。那实际上这个误射事件也给他这次外访呢蒙上了一层阴影。他回到这个总统府以后呢，就很快的做出这个6点阐释。那么我简单介绍一下。那么第一点呢，他就说要一个是要全力的配合这个家属的善后赔偿事宜，那么第二呢是要求这个国防部长还有这个海军司令呢尽快的整顿这个海军现有的这个管理机制，那么要在2个月内提出这个台湾军方的这个精准武器管控的一个具体改善方案，还要他要提出呢要求这个军方呢要全力的配合这个司法程序，那么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呢给这个家属还有社会大众一个非常清楚的交代。那么他还提出呢要求这个国防部还有参谋这个本部呢追究相关人员的这个责任。他还说呢要做自己作为这个三军统帅呢自己要会和这个军方一起来承担接下来的这个改革。那么最后呢他也是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他要求这个相关部门呢针对这次事件向这个周边的国家还有这个特别是中国大陆做出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说明。这就是这个蔡英文总统呢这次提出的这个6点才是。
好的，是的，的确最后一点非常重要，稍后我们再请两位来宾来进行分析啊。不过我们知道台湾的海军已经在进行调查，这两天有没有一些最新的进展呢？林峰。
我们关注到这个调查的最新的这个结果基本上是把这个责任呢锁定在这个中士高家俊一个人身上，认为是他呢一个人完成了这个导弹的这个误射这么一个全的整体的一个过程。但是呢这个问题就是说他在一个人操作的过程 这个过程之中呢，现场是没有任何人进行监督，那么显然是违反了这个相关的这个操作规程。那么这个直接导致这个高家俊本人还有他的这个中市长呢，是得到了这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处分，是两次记大处分。那么他这个两个人呢，由于是这个事件是关乎的这个人命，那么有一死三伤，所以呢，他也是被高雄地方，检察官提起的这个提起了检控。那么，这个就是说是目前就是这个调查的一个最新的一个进展。
好的，另外最后呢，也请林峰很快谈谈您在台湾的第一手观察，这次的琼山导弹误射事件有没有可能会让两岸目前非常紧张的关系进一步的加剧呢？林峰，
特别关注的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实际上中国大陆方面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反应，那么是后来是在这个台湾媒体对国台办的主任，中国国台办主任这个张志军的一个追问下呢，他发表了两点，一个是要求呢，认为一个是说呢，在目前两岸这个缺乏这个官方的沟通机制的情况下呢，发生这样一件事呢是非常严重的，那么他也要责成这个台湾方面给出一个负责任的，所谓负责任的一个说明。那么各方的观点，各方的焦点现在就是在质疑，那么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两岸之间缺乏一个危机管理，那么还有一个危机管控，还有特别是一个沟通的这样一个机制。冬宁，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林峰在台湾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感谢您。好的，那么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我们在请教台湾的军事专家李华智老师之前呢，很快的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雄风三型导弹的性能。因为这个雄风三型反舰导弹是台湾自行研发的超音速反舰导弹，它针对的是这个解放军哦。那么它除了这个针对解放军的航母战斗群之外呢，它的最大射程达到400公里，有航母杀手之称。雄风三型反舰导弹对于敌方的船舰目标有极佳的穿透效果，由于速度达到了超音速的缘故，难以防御。那么同时因为飞弹的射程极远，可以在台湾海峡的上空直接摧毁解放军的军舰。那么我想请教李华秋老师，为什么这个台湾的海军会出现这么重大的一个误射事件？刚才林峰提到了一个高性的中士就能够这个去转动这个钥匙误射吗？难道没有任何的保险，因此台湾也出现了很多的阴谋论？跟我们分析一下其中的疑点好吗？李华秋老师。
是的，针对这一次海军金江舰的这个熊山飞弹误射的这个事件呢，那么我大概觉得有五个原因。第一个呢是战训的纪律不严，也就是所谓战备的这个训练，这个战纪的训练不严格的话，所以才会造成这么多层的这个至少五道的保险这个程序都没有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来实施。那么同时海军的这个金江舰它是属于三级舰，那么其实它的是在海军来讲是属于比较小的军舰，那么船上的人数其实也大概是几十人而已，并不大。但是呢事后有人说这样子的一个人员编制，然后编配这样的一个熊山飞弹这么高精密啊，事实上可能还要再做调整我认为这个论点是值得思考未来呢，我想海军会做更严密的这一个来检讨。但是呢，这个战训的这个不严造成这一次的这个非常严重的这个事件呢，我想海军呢要痛定思痛即刻呢来加强这个军法纪，一般都讲军纪，事实上不然，要加上军法，纪是纪纲，它并不是法，所以要加强军法跟军纪，也叫做军法纪。在这个法律的当军法的当前，那么军纪的纪纲的这个当下呢，要有好的这样子的一个训练，才能够有一个完整的战力。第二个的话，我认为是它的内部管理松弛。当然这个舰呢并不大，它不像在陆地上比如说以陆军来讲，它可能营区范围大，人数多，内部管理比较容易松弛。但是海军来讲，整个所有人员就在这么一个三级舰上，内部会管理松弛到这种地步我想这个海军相当程度的要负很大的这个责任。第三个的话，我认为是他的人员严重的这个不足因为人员的缺员，因为金石案、金翠案等等裁撤这个人员之后国军许多的这个部队几乎都有缺员的这个状况，也正因为缺员的状况，所以变成可能过去三个人的组合操作变成一至两个人说不定，所以这个状况之下难免造成人员的疲惫。那么目前初步也说这个高姓的这个中士是因为恍神疲惫造成误射，这当然还需要再来调查。第四个，我认为法纪观念淡薄全舰的这个官兵呢，因为那么根据媒体初步的报道以及这个海军的行政调查的报道说，那么 一切的这个责任目前看起来是以高兴中士为最主要。那假定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那可见全舰的官兵的这个法纪观念极为淡薄，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第五个，我认为是士气信仰低落。部队的最重要是一个士气跟信仰。所谓信仰，简单讲就是为谁而战，为何而战。如果这个为谁而战、为何而战的这个信念不坚强，士气不够高昂的话，如何接战，如何准备作战？所以整体事件来讲，我认为这五个、海军必须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即刻改进，才有办法修补军风完整的来提升战备，这才能够维护台湾的整体安全。
好的，感谢李华秋老师。那么赵教授，刚才李华教授从这台湾的军纪跟士气来做分析，不过想请您从两岸关系的角度，因为我们知道最近北京已经证实了两岸其实早在520之后沟通机制就已经中断，那么这一次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其实差五秒就有可能会发生台海危机这么重要的事件，但是两岸之间却没有任何的沟通管道，这是不是反而凸显两岸之间这种沟通机制非常重要，在突发事件的发生当时呢，可以避免误判这样的一个危机。那从好处来讲，这是不是也是两岸恢复沟通机制的一个契机呢？您的分析。
确实啊，这个事情是一个严重的事情，而且还造成了这个死伤。那么首先应该对这个死伤人员呢表示悼念。那么也凸显了两岸这个危机管理和危机处理的重要性。两岸这个联络通道的重要性，那么实际上首先呢，应该说这也是对蔡英文政府的一个最初的一个考验吧，就是看看怎么样处理危机管理和这个危机预防，特别是在将来。那么现在呢，两岸的这个沟通啊，从大陆的国台办来看呢，已经表示已经停摆，那么这次的过程，根据相关的报道啊，也是呢，大陆方面的雷达也都启动，
是，
那么有可能这个就造成一个这个危机的擦枪走火也好，或者是反应也好，
嗯，
所以呢，这个两岸的沟通机制啊是非常关键的。我们都知道啊，在马英九时期，两岸的沟通是比较顺畅的。有这样一句话，就是如果两岸沟通顺畅，那么呢，这个大事情也可以变成小事情，因为互相一说明嘛。那么两岸沟通不顺畅的小事情也可能会变成大事情。那么沟通顺畅呢，最关键的呢是要还是要有个互信。那么互信的基础呢，从大陆的方面来讲，那当然就是一个中国呀、九二共识啊这样的一个，那么这个也在等这个蔡英文的一个回应。那么现在呢，应该是当务之急，看到这个陆委会主任张晓月也在讲这样的话，说这个两边呢应该在这个沟通机制上应该恢复。你比如这一次好像说双方对这个事情啊的反应都有一定的时间，所以那么如果在这个中间呢，如果有沟通呢，就有助于使类似这样的危机得到管控，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两岸的沟通还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
好的，在听完了赵教授的分析之后呢，我也很快的来介绍一下美方智库其他学者的一些回应啊。像是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的处长包道格就说，美国海军在70年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不过他不预期北京会将此事变成两岸之间的一个事件。他认为，也许陆委会给德国台办一份传真，加以解释说明，并且表达歉意就可以解决啊。那么，另外曾经担任国务院副发言人的荣安兰则认为，虽然说不管是从生命的损失还是从导弹发射缺乏恰当的管控而言呢，这都是一个令人烦恼的事件，但是北京对此做出了他说冷静的回应，他不相信这会对两岸关系有任何的影响。另外，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葛莱仪指出，这个事件彰显了跟赵教授讲的一样，两岸军方之间建立热线和信任的建设措施非常必要，也显示了切断两岸官方的沟通管道对双方都是有害的。另外，葛莱仪也在推特上转发了淡江大学的教授黄介正所提供的一个飞弹的路线图，现在我们看到 图面上就是这个飞弹的路线图，黄色的部分就是这一次金江舰上面这个熊三导弹所发射的这个路线。我想请就这张路线图来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啊，刚才赵教授也提到了，事实上当然解放军方面也是有一个启动一些机制的，如果当时这枚金江舰上的熊三导弹是穿过了海峡中线的话，或是被中共解放军所击落，两岸是否有可能会发生一个更严重的冲突呢？李华球老师。
是，那么就这一次熊三的这个金江舰，熊三的这个误击事件，如果单一就这个个案来看，是不会穿越海峡中线，因为它是一个甲级超演，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实弹的这个射击。但是呢，因为呢，猪肝的这个为师造成了这一枚实弹的射击出去，所幸在这个40海里，也就是大约是70公里，那么掉落在澎湖周边的东极海域。那么并没有引爆，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这枚熊三飞弹如果按照它的有效射程跟最大射程来看，至少150到400公里当然是有机会穿越海峡中线，那是指可能在真正的战争的这个状况之下，因为毕竟海军它的这个实弹的这个射击啊，几乎都在台湾的东岸，也就是九鹏基地这个地方来实施这样的一个实弹的这个射击。
嗯，
所以呢，他这一次的甲级超远虽然是不是在东岸，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超远的话并不可能穿越中线，所以掉落在距离他的这个船体的这个40海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但是假定真的有一天那么发生这个穿越中线的话，那我想大陆应该也不可能啊置之不理。那么它的那个对岸的这个雷达的预警雷达以及它的这个征收的这个功能啊，相当的这个完备，那么一定有可能在早期呢就来征收到，或者是做反制回击的这个动作。那假定发生飞越这个穿越的这个中线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那么两岸引起战争的这个可能性啊，不能说一定有，但不能说没有。那么初期假定有穿越中线形成局部的严重的低高强度的冲突是有的，那这还不到战争的这个条件。那么假如这个高强度的冲突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平息的话，那么发生争执激烈的这个战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好的，感谢李华球老师。赵老师听完这个李华球老师分析，真的觉得还好没有穿过这个海峡中线，否则真的就可能会酿成台海危机了。您是东亚方面的专家，想请教您是现在我们看台湾的这个情势，两岸的情势啊，之前这个朝鲜常常试射这个导弹引起大家的紧张，那么中日之间也有钓鱼岛的危机，经常军机在那边互相往来，现在520之后，您看到两岸现在的情势是不是也成为了东北亚地区的一个高危的一个热点呢？您的分析。
确实是这样啊，因为这里面还有这么一个时间点正好是在这个两岸互相的这个关系现在紧张的时候，所以呢对东亚呢这也是一个确实是一个这个可以说是推波助澜，因为我们都知道南海和东海都已经出现了相对的这个紧张局势。那么这件事儿啊，刚才你也讲到了，台湾也好大陆方面也好也都有这个说法，说会不会有阴谋论。当然这个还有待进一步调查了，这个就充分就比如说这个阴谋论之一就是说他实际上是在试验这个大陆的一个底线，对吧？他有这么一个，
而且还是在蔡英文出访的时候，
就如何大陆如何反应，就是有可能一个小的火星就会呢引发大的事件。这个其实呢按我的判断呢，目前呢两岸领导人还都是要保持台海的和平和安定，这个是一个。那么出面这个进行挑衅或者怎么样，这样的这个可能性呢，还是不大。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这个危机预防和危机管控都是非常重要的。也不要给这个，你比如说亚太地区，我们刚才讲到已经有南海的争执，已经有东海这样的，对吧？前一段在钓鱼岛附近也都有这样的巡航之类的，那么都出现了，而且马上这个
仲裁案
海洋这个法庭也要出仲裁案等等。那么在这时候呢，台海如果是相对安定的话，对哪方面都有好处。所以呢，在这方面呢，从东亚国际形势、国际关系这个角度来看， 保持台海的和平稳定也是非常关键的。
的确，赵教授，从时间点来看的话，这个案件的确是这个时候值得我们好好来进行分析的。不过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东宁，虽然我很想请教两位来宾问题，但我不知道现在我想听众观众朋友们应该是比我更有更多的问题想请教来宾，我们是不是先进一轮电话？
好的，我们立刻来接听电话。河北的吕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吕先生请说。
我不是河北的，我是湖北的。
哦，好的，湖北吕先生请讲，您在线上了。
我要这个对于两位嘉宾先生的这个意见是这样的，我认为这个雄风三型导弹的事件这已经不是一个这个小问题，这个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这是涉及到两岸就有可能在爆发冲突中的这个一瞬间的事。那么现在这个新的这个台湾的执政当局，他对于这件事他的这个反应，可能我总觉得是令人质疑，这个你是不是有解决这些问题的诚意，这才是这个真正的关键。不然的话，这个民粹主义这个其中的这个危险因素，那是最有害的，那是对于两岸就可能带来这个灾难。
好的，谢谢吕先生的来电，感谢您。下一位是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讲。
啊，你好，东宁你好，嘉宾你好。我认为这个导弹的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就是我相信是台湾军方的某些人是故意的激怒大陆。如果这个导弹，东宁你想想，它能打400公里的话，很可能打到厦门。如果打到了大陆的军事目标，那就是给大陆这个武力犯台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借口。即使大陆不能够全面的进攻台湾，至少大陆在对岸是100多枚飞弹就会打到台湾去，对台湾的军事目标会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另外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台湾的军队的素质就这样，请问台湾的国军拿什么保卫台湾？就你们的军队都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怎么样保护台湾呢？另外，东宁，我想提一个跟本次谈话没什么多大关系的问题，但跟台湾是有关系，就是说台湾大陆的媒体总是在宣传台湾的台独是受日本侨民的这个蛊惑，因为东宁，我也知道你曾经生活在台湾，就是说台湾究竟有多少日本的后裔？难道至少真像大陆说的有上百万吗？我一直想关心这样一个问题。另外，我们大陆对民进党不信任，我不光是不仅仅大陆政府，大陆的百姓，我们不愿意台湾独立，其实我们对民进党也不够信任。就是难道民进党的组成人员都是日本侨胞吗？好，谢谢。
好的，感谢湖北北京的王先生。那我想先就这个王先生的问题请教在台北李华秋老师。看来现在不只是台湾的媒体有散播这样阴谋论的一种说法，连我们的听众也觉得这不可能是单纯的这个偶发事件，有可能是他认为是台湾的海军去故意激怒中方尤其是在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是中共党庆的这一天，您认为这样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呢？李华秋老师。
是，就这一次的金江舰的这个雄风飞弹误射事件来看呢，目前台湾的军方或者是检调其实都还定调在误射，那么既然定调误射的话，那它应该就不是属于故意的这一个层面。但是呢，之所以会引起这么多的阴谋论就许多的言论论调来看的话，很多人说这是一个组合的训练，多重人操作的武器，或者是更精密的这一个作战管制才有办法射击出去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怎么可能会误击？当然我们如果从阴谋论的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是排除了，因为毕竟呢，假定这些人真的有敢阴谋论的论调的这样的做法的话，这个是说实在的，这如果以军法来审判的话，我想这个死刑的几率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应该不至于有人呢愿意甘冒这样的这个危险来触犯最高的这个军事的这个军法的这个审判。因为你假定真的是阴谋论故意要引发，那么故意去挑动解放军，然后提供大陆解放军那个犯台的这样一个动机的话或借口，那么我相信呢，这个金江舰上的这些人将来被查到的话，这些人我看他的这个生命的保障都会有问题，所以这个阴谋论的可能性不高。当然在还没有检调刑事的这个调查之前呢，我们当然都不排除各种论调，但是呢，我们基于人性本善， 当然也有可能是人性本恶这两个角度来观察的话，我想呢，维护自己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大概不至于有人会呢甘冒这样的一个生命来做这样的事。可是呢，反过来讲的话，为什么这个阴谋论会有这么大的一个风波而起呢？当然可能因为呢，最近的这个台湾的国军啊，有许许多多发生了许多比较不好违反军纪的这个事件，比如说小白狗的事件，比如说以前的冯仲秋事件，比如说阿帕奇事件等等，这些都严重的影响到军纪的问题，乃至于军事形象的问题，所以造成台湾的军队的这个士气非常的低落。那么许多的这个国军的官兵呢可能心里面有一些怨怼，有一些抱怨，认为做一个军人没有尊严，没有社会地位。那么恐怕因为这样子，也许有人有怨怼有抱怨，但这种抱怨跟怨怼会让他愿意来做说提供这样的一个借口让大陆来武力犯台的机会啊，我认为这个可能性啊微乎其微。所以呢，阴谋论在还没有真正官方的这个法律程序的调查报告之前呢，我建议媒体也好，或者是我们一般的民众呢尽可能不要从阴谋论的角度来看。当然我们也不能说物色就要封人家的口，而是要呼吁国防部站在最快的速度、最严密的调查、最完整的法律的这个程序来公诸于世，这才能够弥平这个事件。
好的。那个在请这个赵老师也回应之前，我还有一个很快的问题请教李华秋老师，因为你刚刚提到说我们不要去散播这个阴谋论，但是我们就看一些小细节，的确是有疑点啊。包括这次的雾社事件，是由国民党的政策会执行长蔡正元在上午的8:54率先在脸书上面，是社交媒体上面爆料哦。但是军方证实雾社的时间是8:15，这中间居然没有任何人知道，这其中有没有一个泄密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李华秋老师很快的跟我们谈一下。
是的，就是因为这一个可能涉及的这个泄密啊，所以才会有阴谋论的这个延伸。那么其实呢，这个金江舰的这个误击出去的这个熊山飞弹呢，它那个初发发射，也就是初发射的那一个时段呢，它这个火焰的这个推力的那个力量非常大，声音很大，也就是说在左云军港的这一个不管是军人也好，或者是百姓也好啊，大概都会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事件。但是呢，如果不是专业的人士，恐怕没有办法判定是熊山飞弹涉及出去的。所以说是涉及到泄密这个情势呢，我个人的判断，我认为可能性是有，但是还是要静待司法的调查才能够进一步来说明。
好了，赵老师回应一下。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确实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调查的问题。那么这个湖北的吕先生呢，专门讲到质疑啊台湾方面的诚意，而且呢今后要有可能造成重大的灾难。这个事情呢确实值得这个在这件事情嘛，台湾方面军方也好，领导方面也好，现在也在开展检查嘛。另外刚才这个北京的王先生后来还专门问了一个日本侨民的问题，
是这老师是专家回答一下。
日本侨民的问题啊，恐怕是这样的，就是在日本这个投降之后啊，战败之后撤回这个日本的时候，确实留了一批这个有侨民也好，或者是规划成皇民这样的。那么这个当然了，具体人数还有待查，有各种说法。那么为什么大陆方面也好，大家对这个问题比较关注呢？就是因为当年这个比如说像李登辉也好，像这个蔡英文也好，在父辈方面都是为日本占领当局服务过的。那么在这比如李登辉自己还有一个日本名字嘛，所以呢这个亲日这个问题，那么当年呢台湾也是日本的殖民地，那现在呢日本也很积极的这个开拓关系，这个引发相对的议论也都是很正常的。我们也都知道现在亚太再平衡，从美国这个，那么我最近有一个观察，就是呢就出现了一个美日加一这样的一个框架，就是美国和日本，美国主帅，日本副帅，那么呢来建立亚太再平衡的一些安全方面，比如说美日加韩国，美日加澳大利亚，美日加菲律宾，美日加越南。那么现在呢趁着台湾的政权更替的时候呢，看看能不能美日加 台湾，把台湾这个呢也放在一个大的这个格局中、框架中，因为亚太地区没有一个像北约那样的组织嘛，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大家对外部势力，也就是说美国也好，日本也好，议论的非常多，
是
这个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的。
好的，谢谢赵教授。那么上半场还有一点时间，看看博弈还没有一些补充的问题，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我想我这边就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是不是先请两位来宾就这个上半场的这个话题，大家都非常关注，做一个简单的结论，是不是先请台北的李万秋老师？
是。那么有关这个雄风飞弹误射的这个事件呢、我认为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件。那么台湾军方或者是政府必须要除了调查清楚之外呢，对于军法纪的这个要求，以及部队内部管理，以及军民之间的这一个情感的问题，都要特别的注意。因为目前看起来国军的士气低落，跟军民之间的一些不是很好的这个态度的、不友善的这个态度的这个出现了，是有不是说直接的关系，但不无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我认为促进军民之间以及军方军人让这个老百姓尊重有尊严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
那老师想再请问您，就是这次事件对于未来台美军售之间会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是，那么台美军售啊，事实上会不会有影响来讲，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感觉战讯不连，同时呢这个战军队的这一个相关的这个对于应该执行的武器发射的程序可能也没有按照既定的 SOP 来做，那么这个来讲的话，对军售来讲相关的这个国家一定会担心，因为会担心说您这样子的一个操作的方式，除了这个引发战端的可能性之外，在参数的这一个被窃取的这个几率是高的，因为如果您发射出去的话没有按照既定的这个路径的话，很有可能在误射或者是偏离这个轨道的状况之下，会直接或间接的提供参数的这个外泄的可能性高，那么这样子就很有可能呢造成这个军售的这个对方不愿意，同时在武器的这个保养或者是各种武器的调整训练方面，人家也不愿意，这当然对军售的话有极度的影响，同时也会影响到军事的这个合作，因为军事的合作跟军事的这个军售有关系，合作里面我们简单讲就是训练或者是武器的这个保养、武器技术的转移，那这方面如果没有做到好的话，当然会严重影响国军的战力。
好的，谢谢李老师。华府的赵玄山教授也请您做我们简单做个结论。
哎，好，我说这件事呢确实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事件，虽然没有在两岸关系真正造成一个很大的冲突，但是也是一个警讯，也就是说呢，如果在这方面不慎重，那么呢有可能会爆发大的冲突，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更凸显了这个危机管控和沟通的重要性。那么在这里面呢，我想应该强调这么一点啊，就是关于这个，因为你这个是一个军事行动啊，军事行动方面呢，两岸从这一次来讲，台湾方面要特别的要谨言慎行，因为这个军事行动，你要是被理解成或者被误判成是一个挑衅的行动的话，那么大陆如果有反应，就可能造成升级。所以呢，而且这个问题呢，大家其实都知道，两岸的军事力量的对比早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不在一个档次上。那你无论这个台湾方面，无论是怎么去训练、怎么加强，包括美台军售，恐怕呢都很难改变这样一个态势。那这样一个情况下呢，这个台湾方面呢，就应该呢更加在这方面慎重，而且呢，要沟通，也发了一个警讯。但正好可以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呢，刚才也讲到了，向相关方面做一个说明。那正好嘛，利用这个时候，那台湾方面呢，也最所谓相关方面，那无非就是美国、日本，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大陆，向大陆方面呢做出一个说明，这也就是一个目前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机，来使这个两岸沟通呢能够得以恢复。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确要希望危机能够变成转机。那么有关于导弹误射事件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带您关注的是蔡英文出访巴拿马，他自己署名台湾总统引发了哪些争议？美国官员对于九二共识的最新说法又会产生哪些效应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蔡英文出席巴拿马运河扩建竣工仪式的时候，在留言簿上签名，他的落款是台湾总统，并在台湾的后面附注中华民国的英文简写 ROC。 蔡英文的署名在台湾掀起了轩然大波，蓝营人士批评520就职的时候，蔡英文宣誓就任的是中华民国的总统，结果中华民国的总统到了海外， ROC 却只剩下括号内的备注。那么北京方面也对蔡英文的签名做出了回应，重申坚决反对台独，并指台湾片面改变现状。大陆的学者认为蔡英文的签名显露出他台独的立场，不过蔡英文本人他回应说，他是台湾2300万人选出来的，称自己是台湾的总统并不为过，希望各界不要做出政治解读。那么根据台湾智库所做的一份最新民调，我们来看看，总共有 72.4% 的民众认同蔡英文自称是台湾总统，不认同这样做法的民众大约是 19.4%。 民调还接着问，总统未来出访的时候应该是自称台湾总统还是中华民国总统呢？那么这份最新的民调显示，有 39.8% 的民众支持前者，也就是台湾总统，有 44.7% 的人支持后者，称中华民国总统，还有 10.7% 的人认为两者皆可。我想先请赵教授来做回应。
我想这个事是这样啊，这个主要是一个两岸关系，那么你怎么叫你自己或者怎么说，实际上是判断你是否往台独的这个方向走。那么在这个方面呢，我们都知道，你是叫九二共识也好，你是叫一个中国也好，大陆呢目前都在观察这样的一个状态。在这个方面呢，蔡英文啊，我看到有些方面的议论已经被大陆界定为叫缓独，
嗯，
就缓慢的缓，独立的独，就不是极独，而是缓独。那么就是用小步逐渐往这个方向走，往这个方向走呢，那刚才讲的这个签名这个事儿呢，好像表现出一点小计谋，但是呢，这个小计谋里你有没有大智慧？将来大智慧是防止两岸冲突，
嗯，
你小计谋呢是一点一点的往前走。那么这个大陆呢，实际上还有一个，据我了解啊，这个就是叫后发制人，就是说呢，要根据这个蔡英文的一步一步走来表示来这个反应。
嗯，
那么大陆呢，目前我的观察啊，这个两岸关系，特别是大陆对这个台湾的这个政策，一个是在观察，还有一个呢就是借用这个中国的一个谚语啊，叫敬酒不吃吃罚酒。那现在呢是在敬酒阶段，就是说呢没有采取太严重的。如果将来这个蔡英文进一步，你比如说刚才讲到，你就说我是台湾总统，我是什么来撞击这个底线的话，那大陆有可能进到罚酒的阶段。
嗯，
那罚酒的阶段呢，两岸的关系就会更加的这个紧张。
嗯，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是觉得呢，这个从台湾方面来看呢，应该是不要误判这个情况，就不要误判呢，觉得大陆目前没有太严重的反应，那么呢，也就是说最好能在禁酒的阶段就把这个关系给稳定下来。
嗯，
这个恐怕是一个关键。
好的，谢谢赵教授。赵教授提到了这个小计谋跟大智慧哦。李华生老师，你认为蔡英文签名自己说自己是台湾总统，究竟聪不聪明啊？还有这样的做法被大陆学者认为说是搞法理台独，你又是怎么看的？李华生老师。
是，那么刚才赵老师啊说了这个禁酒跟罚酒，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那么如果从禁酒跟罚酒来看呢，
小智慧或小动作，大智慧，这都包含在里面。那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签名事件，那么他是签给民进党的一个随他去参访拜访的这个一个立委，那么然后再经由这个脸书呢来公告。
嗯，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确实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举动，因为毕竟宣誓就职的时候是以中华民国总统来宣誓就职，那么同时呢，出访的名义也是以中华民国总统的名义去出访友邦。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特别是这个场域是在国际的这个场合，当然更要彰显中华民国的这个定义跟定位。那么过去呢，那么台湾其实许多的这个学者专家都高度的呼吁大陆要重视中华民国的存在。既然是这样子，那我觉得已经就职了一个多月的这个蔡英文总统啊，更应该要珍惜中华民国这个总统的这个 title， 这非常重要。因为过去台湾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媒体人叫黄年，写了一本书叫《绕不绕得过中华民国》。
嗯哼，
这个是写给台湾看，也写给大陆看，也写给美国看的。那么从这个美中台三角关系来看，对中华民国的这一个定义或定调或地位来看的话，都存在着大智慧，也存在着敬酒跟罚酒。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蔡英文我个人认为他这样的一个举动来讲的话，除了不智之外引来这样的一个挞伐是不必要的。
好的，感谢李华秋老师。李老师刚刚提到这个绕不绕得开中华民国，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绕不绕得开九二共识。我们看到这个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就表示，台湾当局到现在都还不承认九二共识的话，改变两岸现状的就是台湾。不过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国官员的对九二共识的说法好像不太一样哦。因为美国之音之前独家专访了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柏瑞光的时候，他就有不同的说法。下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柏瑞光在接受美国之音独家专访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记得一件事很重要，我觉得所有中国人也都知道九二共识这一说法是直到2001年才开始使用的，不是2000年。马英九的第一任国家安全顾问苏启首次使用了这个说法来描述1992年达成的这项共识。在那之前，在所有我和汪道涵还有顾振甫会面中，他们从没有管它叫九二共识，因为这个名字不存在。顾振甫有时候会说九二谅解。
好了，以上就是柏瑞光对于整个九二共识的看法。接下来我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金博弈，就这个柏瑞光谈九二共识来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这柏瑞光的这段发言呢，可以说在台湾就是在飞弹事件还没有发生之前算是挺爆炸性的一件事情了。首先想请教这个华府的赵学生教授，您为什么您觉得为什么柏瑞光会在这个时候对于这个92年的那件事情他会否认九二共识这样的说法而已，就是以顾政府所说顶多也只有九二谅解这样的一个情况，您怎么看柏瑞光的他这样的一个说的可能动机还有他的时间点？
我觉得从美国方面来看，从华盛顿来看呢，保持台海的和平安定，这个呢恐怕是一个叫 priority， 对吧？是他的一个这个最好的一个选择，就是不要台海发生战事，那么呢以把这个美国卷入进去。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我考虑呢，这个美国的一个应该可以用四个字，就是呢这个促和防战，对吧？就是这个促和平防止战争，这么一个。那么柏瑞光这个先生讲这个呢，恐怕也就是说呢，应该两岸应该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其实这个九二共识我们都知道，你叫不叫这个名字这个问题，要关键是看它的核心，它的核心就是一个中国。我们都知道这个刚才柏先生提到了，柏瑞光提到了这个苏启，我们都知道做过陆委会主任，而且实际上是蔡英文的前任，蔡英文后来接了苏启也做陆委会主任。苏启前一段发了一本书 叫这个两岸波涛二十年，就专门记载了这一段的。那么苏起自己也讲到呢，关键是在所谓这个九二共识呢，实际上是一中各表的一个，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态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其实叫什么名字，这个倒是这个第二位的，最主要的还是他的精神，就是一个中国。因为一个中国这个精神呢，美国也是承认的，我们看上海公报啊，也都是讲的是这些问题，后来小布什呢几次也都表示过这样一个态度。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博瑞光这次也讲出来呢，我的理解就是主要是看能不能在这个一个中国这个问题上，如果两岸呢有一定的谅解，你是叫九二共识也好，或者叫其他一个什么名字也好，这样呢能够防止两岸由于在这个重大的一个认知问题上出现分歧，而引发以至于像刚才讲到的极而言之引发这个台海的军事冲突，这个呢是各方都不愿意见到的。那么关于这个美国方面呢，美国方面那当然在这方面，民进党执政在美国的亚太政策上是有帮助的。你比如说像对日本也是这样看的，钓鱼岛问题啊、太平岛问题啊、南海问题啊、东海问题啊，今天没有作为一个重点讨论，实际上呢都上次我们讨论过，就都有这个。那这样一个情况下呢，美国当然是乐见这个民进党执政，但是呢与此同时呢，也不希望呢由于民进党执政造成两岸重大的军事冲突。那么就像陈水扁那时候搞台独啊、搞公投啊，而以至于小布什政府不得不用一个麻烦制造者来阻止这样的出现。所以现在这个博瑞光先生提出来的这些呢，我的理解就是呢，一方面当然要刚才表示一下，要挺一下这个蔡政府，对吧？但是另一方面呢，也要表达一个希望两岸比较和平和缓的走过这一个转换期，这个呢恐怕也是一个关键。
好的，谢谢赵教授。时间剩下最后一点了，就两个问题请教在台北李华哲老师，也请李老师给我们做个总结。好了，第一个就是，那么究竟绕不绕得过中华民国，绕不绕得开九二共识哦？两岸之间，现在国台办说两岸之间这沟通机制中断都是台湾的责任。那么现在九二共识的问题是两方完全没有共识，有办法绕过九二共识，继续让两岸之间能够沟通，解决像我们上半场说像飞弹危机这样的一个情况吗？李华哲老师给我们做个总结。
是。那么我想呢，九二共识呢应该是呢两岸都绕不开，台湾绕不开，大陆也绕不开，那么中华民国我也认为呢两岸也都不要绕开。那么双方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有一个好的进展，对九二共识有一定程度的尊重，那么同时也要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法律的这个效果的延续性，也就是所谓的政治基础。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条件跟状况之下，更要考虑到以人为本，以老百姓所需为主。如果大多数的老百姓认为九二共识绕不过，那就应该按照民意的基础来进行，这才是一个好的一个真正的这个两岸关系的走向，也是两岸和平稳定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基础。
好的，非常感谢李华哲老师。博弈
那么赵学生老师也为我们做个简单的总结。
好，谢谢。我的感觉也是这样，就是说呢，最关键的时刻呢，我们目前就是说为了实现这个和平，对吧？两边都要尽到最大的努力。那就是说，从蔡政府也好，从北京方面也好，如何在这个目前有一个转折？比如说，蔡政府刚才讲到这个关于九二共识也好，一个中国也好，总是要有一个态度，对吧？而且刚才我也讲到，这个在敬酒不吃吃罚酒这样的一个阶段，现在是在敬酒阶段，最好能够呢充分利用这样一个阶段，使两边呢能有一个和缓的这个转型，而不要这个去走到一个罚酒的阶段，两岸关系呢出现一个冲突，和平安定，这个是大家的需要。好，我就讲到这里。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来宾这个精辟深入的分析，听众观众朋友们热烈的参与，也更要感谢透过中华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李华哲老师， 要感谢赵全胜教授在华盛顿现场参加我们今天的海峡论坛。感
谢
赵老师，
谢谢博弈，谢谢李老师。
好的，那么更要感谢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了。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上面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听众和观众朋友，你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另外，在网站上呢，美国之音日前也推出了《穿越1945》的电子书繁体版，带大家一头来思考八年抗战的历史真相。《穿越1945》纪录片借由访问二战老兵的口述历史，加上抗日名将后代对父亲的回忆，为观众们还原八年抗战的历史真相，并探讨当时美中两国的盟友关系及其对现今东亚局势的影响。本片荣获2016年纽约国际影视节的历史类纪录片影奖。好的，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我们也希望这个导弹危机能够变成转机哦。海峡论坛下个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伊拉克国防部长奥贝迪星期天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美国驻伊拉克大使琼斯会晤。在此之前，巴格达发生了两起爆炸事件，炸死至少124人，炸伤186人。两位官员商讨两国为打击伊斯兰国将如何加强合作。第一起自杀汽车炸弹爆炸发生在午夜刚过时分，地点是一处繁忙的购物区，炸死至少119人，炸伤170人。这是今年伊拉克首都发生的造成死亡最多的一次袭击。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声称对这次发生在巴格达卡拉达区的爆炸事件负责，还表示什叶派穆斯林是他们的袭击目标。伊斯兰国组织认为什叶派穆斯林离经叛道。第二起致命的爆炸事件发生在巴格达北部的沙巴区，导致至少5人死亡，16人丧生。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第二起爆炸事件负责。孟加拉国开始为打卡一家高档餐馆遭遇袭击的遇难者举行2天的哀悼。打卡的这家餐馆曾经遭到11个小时的围攻，7名伊斯兰激进分子打死了20名人质和2名警察。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但是袭击事件与该激进组织是否有任何直接的联系还没有得到证实。此外，孟加拉国的政府官员否认伊斯兰国的参与。7名袭击者当中已经有6名被击毙。孟加拉国的内政部长星期天表示，袭击者与伊斯兰国组织没有关联，而是本国激进组织孟加拉圣战者组织的成员。该组织在孟加拉已经被禁10年的时间。这位部长还表示，所有的袭击者均受过良好的教育，来自富裕家庭。位高权重的美国民主党籍国会议员预计，被推测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希拉里·克林顿将不会因为他出任国务卿期间因公使用私人电脑的电邮的服务器而受到起诉。新泽西州参议员布克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周日电视节目《美国国情》中说，这件事不会发生，就我看根本不在有可能发生的范围内。克林顿星期六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人员见面3.5小时，这令事件更加引人关注。这次询问很可能是司法部在决定是否起诉克林顿，或者是清除克林顿的不法行为的嫌疑之前所采取的最后一个步骤。6月份进入美国的叙利亚难民人数比5月份增长了1倍，从而使得奥巴马总统要在10月底到期的本财政年度里安置10000名叙利亚难民的目标有可能达标。美国国务院难民安置中心报道，上个月抵达美国的叙利亚难民有2381人，他们在38个州安顿下来。为了达到政府的目标，美国必须在未来3个月里欢迎4814名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根据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统计，自从叙利亚内战2011年爆发以来，已经有410万人逃离叙利亚。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率领一个国会代表团星期天乘坐 军用直升机罕见地前往巴基斯坦动荡的北瓦吉里斯坦地区进行访问。随后他们结束了对巴基斯坦为期两天的访问，前往邻国阿富汗。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时间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